哥林多书信就是哥林多前书跟后书，之前有跟大家讲到说保罗啊，他怎么样到哥林多，然后怎么样建立哥林多的教会啊。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看哥林多的前书。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的题目叫做圣徒蒙召，蒙召做圣徒啊，蒙召做圣徒。我们一直在讲到哥林多是一个比较放荡放纵情欲的一个城市啊，所以里面的人，我们一定要讲到哥林多人啊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他们算是比较是在道德上比较不受约束啊，里面有很多可能就是跟当时啊旧有的那种道德观念是很不一样的。那希腊人哈，你知道希腊人他们在思索人生嘛啊，他们很多的哲学家，其实他们分成两派，有一派叫做人哈，人会被情欲所影响啊。那情欲这东西是好还是不好？那有人讲说，我们要追求人活着要追求快乐嘛啊。有人就说哈，人不可以被这个情欲捆绑，所以有一种叫做禁欲主义，你要克制你的情欲啊。另外一种人就是什么？你要追求快乐。那追求快乐有两种，有一种就是里面的快乐，有一个是外面的快乐，对。你如果追求快乐追到外面去的话，变成什么？你就变成纵情放纵你的情欲啊。所以在当时啊，这个希腊的这种背景，他们有的就是很放纵情欲。那哥林多这个城市之前我们讲到它原来是毁于战火，而毁于战火，那后来罗马这个在把它重建的时候是在西元前的46年，是凯撒大帝，凯撒大帝刚好是这个罗马里面正在兴起的时候哈，就像我们中国大陆好了哈，中国大陆以前是怎么样比较落后嘛，我们是5000年的文明嘛，那但是经过战乱之后战火的时候，有的城市被毁了哈，你要重建这个城市，现在城市如果是新建的城市现代化的城市的时候，你看这个城市就跟以前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哥林多城哈，就跟其他的城市不一样是什么？因为它的建筑都是新的啊，这些城市的规划，然后他在这个凯撒大帝一直到保罗那个时期已经被建了差不多将近有10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说在当时哥林多哈、啊、本来就一个废墟，在短短100年的时间就发展成为罗马的第四大城，第四大城，而且他经过城市的规划哈、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新的哥林多城啊，它发展出来就是。是罗马成平时期哈，罗马最富强的时候所建造的那些城市，所以你可以想象，你可以用这种眼光去想啊，就是说如果像我们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被盖起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而且它那样子是一个城市，它如果要做成一个都会型的城市的时候，你知道城市有很多公共建筑，不只是一个房子而已哈，它的街道、它的市政府厅啦、它的广场啦。那他的那个娱乐的场所啊那些东西都有很多，还有神庙啊，所以哥林多前世是被建造的非常的繁华，非常的富裕啊，而且它有地理位置又好，又靠近那个商港，所以基本上来讲啊，哥林多的圣徒基本上他们是都是非常富裕的，非常有智慧。你不是你要想，如果你没有三两三，你没有办法到梁山，对不对？你这个没有一点本啊，你还不能到哥林多那边去哈、啊。所以他们有一种讲法，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哥林多啊。你要到哥林多这个地方，消费又高，这边地方哈、啊、都是，你到了北京你才知道你的官很小，对。你到了你的上海，你才知道你的钱很少不够，对。啊，你到了哥林多才知道，哇，样样都不如人哈、啊。所以哥林多那个地方那种气氛，你就知道哈、啊。他那个气氛是什么？是肯定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啊，然后的人才最富裕的、最有地位、最怎么样的人都到哥林多。如果你不去那里的话怎么办？你住不到那里的呢，至少还可以旅行去一下嘛，对。啊，有时候我们到不了巴黎，到不了伦敦，到不了一些大城市，至少哎呀，我们去旅游一下嘛啊，我乡下人也可以进去逛逛这个大观园啊，所以这个也吸引很多的旅游。好，旅客到那个地方去，之前不是跟大家讲说那边有一座神庙吗？那个神庙有哇，这个1000个庙祭在那里哈、啊。那他们也讲说那个庙祭哈、啊，有的是头牌哈、啊，就像我们讲到说那个在酒馆里面、酒家里面是哇，这个是头牌的，你要这个跟他一个晚上 在一起的时候，哇，可能是一个天价，天文数字啊。所以这个你就想想看，这个哥林多是一个非常这个富足富庶的，而且是很有智慧、很会经商、然后很有地位的人住在那里啊。那可是竟然怎么样？这个神说哥林多啊，我有很多的百姓在哥林多。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啊，看那个看《使徒行传》，再回顾一下哈、啊。保罗他第一次到哥林多的时候，他讲说：“哇，我是一个怎么？”这个乡下人的，等于说哈，虽然他是住在一个有文化的哈，他是成长的地方那个叫大树，大树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城市啊，不是说无名小城，但是他这个强调什么？他是以学术闻名，就像有的城市是大学城啊，是以学术闻名，可是在哥林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气氛啊，所以你看到有犹太人，有一个犹太人叫亚居拉百基拉，对不对？他这个从罗马到那边去啊。他到罗马去那边，表示说他有很大的产业，他才有办法去啊。所以保罗在那里的时候，他讲说保罗就投奔了他。我们想保罗为什么会投奔他？因为保罗他去每个地方，他总是会带一些盘缠嘛。对，你盘缠在别的地方可以用三个月的，到哥林多一个礼拜就用光了，花完了，可能是消费太高吧啊。那怎么办呢？还好还好，这个地方怎么样？你不需要住旅馆，有一个犹太人哈、啊，百基拉亚基拉在那边，所以保罗就投靠他们，投奔他们，而且跟他同业哈、啊，而且非得要支帐篷做点工作啊，不然的话实在是应付不起那里的消费啊。那里也住了很多犹太人，记得哈、啊，我们讲犹太人在当时啊也是很有钱的人啊，在各地他是都是住在大城市里面啊。然后保罗去那边啊，然后为道迫切跟犹太人讲，传讲耶稣是基督。可是犹太人听不听？犹太人不听。然后这次以后他就离开了，到有一个人家里，叫做提多尤斯都哈的，他是一个敬拜神。我们来看这个第七节哈，十八章的第七节，提多尤斯都，他是一个罗马的名字哈。然后讲敬拜神，他没有说他是犹太人。一般讲，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啊，你就说你是犹太人。那敬拜神的话，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以前如果有外邦人，很多想要成为这个敬拜耶和华神的哈、啊，那他们成为敬虔敬犹太教的，或者是他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啊，或者是他们也可以到这个犹太的会堂那边去敬拜神。然后他的家在会堂附近，好，靠近会堂。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在旁边隔壁，在会堂的隔壁啊。所以保罗他离开哥林，这个离开犹太会堂之后，他去了哪里？他就到隔壁去，然后后来就开始一个哥林多的教会。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讲说哥林多的家教会就是从这个提多尤斯都这边来的哈、啊。然后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管会堂表示哎，犹太人也信了。所以总是还是会有一些果子哈、啊，所以，然后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哇，保罗这个传福音很有果效，对不对？不像他在希腊的那个雅典的时候，他在雅典的时候传福音实在是很有果效啊。那可是，在哥林多非常有果效。然后第九节，夜间主在异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啊！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啊，我有许多的百姓。你看，其实我们是不是神的百姓？神知不知道？神都知道。你还没有得救之前，神就已经预定了我们啊，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反而在很奇怪的，竟然在哥林多这个城市里面啊，神预备了那么多的百姓。那这个是那么繁华，这些人都是非常哈、啊、非常优秀的人，好，那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哈、啊。保罗是一个使徒，他过去是教师哈、啊，又是先知。你看被保罗牧养了几年了、啊？一年六个月啊。如果被保罗牧养一段时间，你的生命会不会不一样？一定会不一样。有这么厉害的牧师啊，他其实是一个传福音的，到处传福音。他本来是到这个地方传福音，传完了之后，哇，很多人信主，他就走了，对。又到一个地方，哇，神迹奇事，又带领很多人信主。他通常在一个地方没有待很久，可在哥林多他待了多久？
一年半。
一年 哇，这个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对，之前我们看到他去加拉太，哎，建立完教会之后呢，马上就选立长老，因为他要到下一站去了哈。那之前他去马其顿、菲律宾、帖撒罗尼迦啊，那他去的时候，他是带着同工，他带领人信主之后，马上他就又走了。然后这个教会交给谁？交给他的同工。但是哥林多教会不一样，是保罗亲自怎么样？亲自去牧养他们，有一年半的时间。哇，这个教会怎么样？肯定是很不得了，对不对？那以前保罗曾经有没有在一个地方待很久的？传福音的时候都是很快嘛，可是曾经在一个地方他待了一年，那个地方叫做安提亚，啊，大家记不记得？安提亚教会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安提亚哈，安提亚是在现在的叙利亚，当时安提亚是这个叙利亚的首府啊。安提亚教会里面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啊。我们看一下，在第十一章啊。他们这些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啊，他说有人到了安提阿那里去了，然后他们向犹太人讲，而且也向说希利尼话的人讲啊，传讲主耶稣，然后主就与他们同在，信的人就很多了啊，在第二十一节。而二十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对不对？巴拿巴出去到了，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他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啊。那巴拿巴就带领他们，可是巴拿巴有个限制，哎，他想，哎呀，找到这些人哈，太厉害了，对，有各式各样的人，有外邦人，有什么，有犹太人啊，有从非洲来的。所以后来我们在第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读到说，在那里有几个先知和教师，讲到几个名字啊。有扫罗，有保罗，有巴拿巴，还有什么？还有路球，还有什么古利奈人路球，还有什么与希律同样的马念。我们来看那个第十三章啊，第十三章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个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啊，尼解的西面，尼解的意思 Negro 的意思是从非洲来的啊，有时候我们讲他们是叫 Negro 啊。然后古利奈人路球，这个古利奈人也是这个从北非来的啊。然后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与那个希律同养，就是说他们一起长大，他的 body 啊，他的以前是穿着一条裤子长大的啊。那哎，这个表示他是贵族啊，所以在那里有各式各样，有犹太人，有这个有外邦人，有非洲来的啊，还有法利赛人啊，保罗就是法利赛人。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教会它是非常的不一样，有各式各地来的。那个巴拿巴，好，我们再回到十一章，巴拿巴带领这些人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的能力有限，所以他必须要找什么更厉害的哈，更厉害的就是扫罗保罗哈，因为保罗他是法利赛人哈，你要讲解圣经讲解什么的哈，这个平信徒跟这个专业的不一样哈，这个保罗法利赛人是专门研究圣经的，圣经非常熟的啊，所以他又去大树找了扫罗哈。之前我们讲那个大树也在这个基利加那边哈，他是一个现在是在土耳其跟叙利亚的这个边界附近哈，他是一个有名的城市，但是他是一个文化之城啊，那里的人都很有学问。那他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你看，足足有一年，所以我们说保罗啊，在什么地方待了一年，就是在安提阿待了一年，超过一年啊。然后呢，教训许多人，这个果效好不好？一年的时间，我们教会已经几年了？嘿，你只要一年的时间，如果你很厉害的话，你信主只要一年啊，只要好好的去读圣经啊，读使徒的教训、耶稣的教训啊，你的生命会不会改变？会改变啊。所以这里呢，接下来讲到说啊，这一年之后呢，门徒他们原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哈，我们说基督徒，先讲基督徒讲的是很随口，哎，我们信主就叫基督徒，以前有没有讲基督徒？以前不讲基督徒，以前都是什么门徒啊，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所以耶稣呼召门徒，所以以前信耶稣的我们称为门徒，对不对？ 所以在圣经里面，如果你要查基督徒，查得到查不到？查得到，但很少。这里就是一个。所以圣经上讲到基督徒只有三个地方，一个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就是这段话哈。门徒怎么样？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在另外一个提到的是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啊，讲到保罗在这个审判的时候，有个王要审判他，那个叫做亚基帕王，对不对？那亚基帕王，然后他审判的时候呢，这个巡抚他找了很多党政要员、军事党政军的要员来听，来听，不是听这个保要审判保罗的事情。他把这些人找来干嘛？因为现在是有一个王叫做亚基帕王要来审判保罗，因为亚基帕王他是犹太人啊，希律的后代嘛啊。那他去探望这个巡抚，那个巡抚就说：“哇，你太抬举我了啊，所以我现在也要抬举你。”那他就问他一个问题，就说：“我们这里关了一个囚犯，叫做保罗的这个啊。”那犹太人说他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说也没有什么罪了。那我们要审判他，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审判他。你可不可以看看怎么样才做才好呢？结果呢，亚基帕说：“那我来审判他。”哇，这个巡抚听了太好了，你要来审判保罗？好啊，太好了。他就说，他就召集了所有的什么千夫长啦、尊贵人士啊，全部来，要来看什么？要来看这个审判保罗的这个事情。对，不是说保罗很特别的，是谁特别？是这个亚基帕王很特别。所以巡抚就安排了，所以当地所有的哈犹太的党政军要员全部都来看亚基帕王来审判保罗。所以保罗等于是站在台中，哇，一个小小的很不起眼，可是哇，面对。哇，这个是什么一个场面啊，好大的一个场面啊。其实巡抚的意思就是，你看看我们的这个亚基帕王他来审判，大家看看他审判的怎么样啊。所以其实最主要是要抬举这个亚基帕王嘛。结果那个亚基帕王开始审判保罗的时候，保罗就开始先讲你到底犯了什么罪了。结果保罗一开口的话讲的是什么？他一讲说，哎呀，我是原来是法利赛人，过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也是犹太人，长在哪里啊，如何如何的。可是现在我现在为什么被判定罪呢？我要说清楚嘛，说清楚讲明白嘛，讲明白什么？哎，我过去在逼迫他们呢，啊，这些基督徒啊，这些信耶稣啊，拿撒勒教党，哎，可是后来怎么样？耶稣向我显现啊，向我显现之后呢，跟我说话了啊，然后讲，等于说他在做见证，所以这些人在干嘛？就听保罗的见证。听保罗的见证之后呢，啊，就是他神呼召他，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人里去的哈，啊，就是让叫人家相信那位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也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啊，如何如何。当他讲到复活的时候，哇，这个你知道吗？就是希腊人哈，啊，你知道希腊人的观念里面是没有复活的这个字。之前他在这个雅典讲了复活的时候，就被人家虚下台，对不对？那这次又讲复活，一讲复活，哇，这个巡抚坐着耐不住了，他本来一听到这个保罗什么见到异象啊，看到这个他就已经受不了了。自从讲到复活的时候，因为我就打断他说：“保罗啊，你是不是学问太大了？叫你癫狂啊，癫狂发疯，你疯啊！你说什么有复活的事情？怎么可能会有复活的事情啊？”那就把他话打断，哎，别讲，别讲，别讲，你再下去太那个了啊。那之后呢，这个。然后保罗就讲哈，我们来看那段话哈，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六章啊，他说：“你的学问太大了啊。”在第二十六章二十三节，就是基督必须受坏，并且从死里复活，对不对？一讲到复活，他们就抓狂了哈，要把首先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然后保罗降分数菲斯都这个巡抚啊。就跳起来说：“保罗啊，你癫狂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啊，是不是你读太多书了啊，读到疯了，可能以前有这样的例子啊。”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是说的乃是什么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事，王亚基帕王，对，这希律的这个曾孙子啊，也晓得这事，因为他是犹太人嘛，对，他的祖母曾祖母是犹太人，所以他是生来也就是要成为犹太人，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事没有一件是向王隐藏的，因为不是在背地里做的啊。所以变得就是他现在是对王说话，亚基帕王，然后就说：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先知就是旧约的圣经，你信旧约的圣经吗？先知律法书吗？对不对？ 我知道你是信的，因为你读过了嘛，你相信有一个弥赛亚嘛，啊，所以本来是这个王要来审判保罗的，就现在变成保罗这吧，在问他你信吗？你相信先知？我知道你是信的哈，意思就是说来吧，信吧，信耶稣得永生啊，什么什么的哈。结果亚基帕王怎么说呢？比如说，哎，我要审判你，结果你来问我，哎，我信耶稣啊。亚基帕王就说，哎，不对吧？哎，保罗有没有搞错？你想少为一劝，便叫我做什么？做基督徒啊啊！想少为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提到基督徒的哈。记得基督徒第一个看到的是在刚才我们看到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啊，这里是第二次我们看到基督徒这个字啊。然后保罗说，无论是少劝多劝啊，我向神所求的不算是你一个人，不只是你一个人要信主，是吗？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啊，也要像我一样都要信主啊。所以这些人是哪些人？你看，如果看到第25章啊，亚基帕和百年基大张声势来啊，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尊贵人进到宫厅。所以这些人，你看有这么多尊贵的人都听到保罗所讲的福音哈。圣经上没有讲到说有多少人信了啊，但是我相信可能在这保罗讲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可能底下已经有很多人信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就说保罗啊，耶稣也曾经跟他讲过说，你会在君王面前、外邦人面前啊，为我做见证。果然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然后呢，本来是亚基帕王要来审判他，变成他问亚基帕王你要不要信，那结果亚基帕王有没有信？好可惜啊，他想本来想信，已经很感动想信，可是后来哎呀，我是王哎，如果信了之后我就变成什么基督徒啊，你想扫一下叫我做基督徒啊，王是何等的尊贵，基督徒啊，我们像基督徒，你觉得这个名字好还是不好？好，现在好，以前不好。以前讲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以前讲你是什么徒，对不对？基督的后面加上 IN 啊 ，Christian 啊，哎，这个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基督的什么跟随者，跟随基督的，或者说难听一点，就是基督的跟班，基督的喽啰，就是盲目的跟随基督的。比如说以前常常很多政治人物，有没有听过西律党人？嗯，西律党人，西律党人的原文就是西律加上后面 IN， 跟这个基督后面加上那个字是一样。西律党人就是跟随西律的，盲目的跟踪。西律说打就打，西律说停就停啊，那种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以前如果跟随凯撒，凯撒也有很多名字嘛啊，这一任的凯撒叫这个，那任凯撒叫，就他的名字加上 IN。就是跟随那个人的那个喽啰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贬义的一个字眼。哎，这个人，这群人啊，盲目的跟随耶稣，开口闭口都说耶稣、基督、基督、基督，就像开口闭口说西律、说凯撒、说谁啊这样子一样。所以其实是什么？保罗在带领这些安提亚的，本来他们都是三教九流，对不对？五湖四海，可是到了怎么样？到了一年的时间，做了。一起教训哈、啊，保罗去教训他们，啊，然后之后他们都变成什么样子？他们的样子都变了，变成每一个人都像谁？像基督，像基督，都是柔和，都是谦卑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你是一个像耶稣的，像基督的，跟随基督的。所以从人的来看，这些人实在是太卑微了哈、啊，实在是太没有个性了啊！你看。你要骂他，他不还口。哎，我以前他是打回去嘛，现在呢，哎，你就打他右脸，左脸让你打这样子哈。所以我们从这里所看到的这个基督徒的意思，就是有改变，生命的改变。那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待了多久？一年半，一年半。你说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生命有没有变化、改变？照理说应该是变化更大了，对不对？他多了半年嘛，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哥林多教会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但是他们的一个问题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缺点是什么？就是他们的血气太旺。年轻人有没有问题？年轻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太强壮了哈，对不对？这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什么？也是他们的缺点。所以哥林多人他们很有智慧，哥林多人他们是很有才华。所以你看到他，你看到保罗在讲的时候。他说第一章，我们回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啊， 他前面讲了一些问候的话啊，第四节他就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哈，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对，哇，你们能够来到这个哥林多不简单呐、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哥林多，你们不只是到哥林多，而且住在这里啊，不像我们只是过客而已啊。他说，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啊。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啊！你们在这个硅谷，对，全世界都知道硅谷这么一块土地哈、啊。你们住在这里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住Silicon Valley， 对不对？就像不是每一个人都住这里，能够住哥林多一样。而且他们是怎么样？凡事富足，口才知识全备。所以能够到哥林多的人，你一定要有几把刷子才可以，对不对？啊，所以他真的也是这个样子哈、啊。然后，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什么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哈、啊，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啊。然后呢，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所以你看他这样子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所以我们就了解哥林多教会的背景啊，他们这些不是跟一般人，不像是个乡下的教会、地方的教会那样的，它是一个大都会，是一个特别的，是在当时是响当当的一个都会啊。那可是神召他们这些人是耶稣啊，讲说神说这是我的百姓，对，那是他的百姓，召他们干嘛？你们原是被他所召，我们蒙召，所以这个。我们讲的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圣徒蒙召，蒙召的圣徒，蒙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圣徒？我们现在是圣徒，我们是蒙召，对不对？蒙召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信耶稣？啊，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这里就说了啊，就是要与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好与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什么叫一同得分呢？一同得分这个字哈、啊，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啊，大家可以把这个记起来。啊，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我们被神所召，目的有个目的，就是要与神的儿子，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哈、啊。那一同得分的意思是，原文就是相交，我。讲了好几次啊，讲那个相交，相交就是交通啊，或者啊，我们说团契 ，fellowship， 英文叫做 fellowship。那这个原文的话叫做 koinonia 啊。如果你看这个讲义啊，蒙召的目的那个第三点啊，哥林多讲蒙召的目的，就是哥林多的圣徒蒙召要与基督一同得分。得分的原文叫 koinonia 啊 ，koinonia， 重音在第三节啊。那英文叫做 fellowship， 中文翻译相交或者是相通或者是有份的意思啊。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跟神相交的意思是什么？相交的意思就是同为一体啊，就是啊，你们结婚对不对？结婚就是两个人就是同为一体嘛啊。所以我们跟神相交的意思就是。神啊，我们现在不是两个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了啊！一个的话，结婚的时候，对不对？你的就是谁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呢？我的，哎，还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哈？所以我的应该是谁的？应该给神嘛。但是，哎呀，好亏啊，对不对？我怎么把我的都给出去呢？哎，但是有没有好处？对不对？神的怎么样？也给我嘛，就看你跟谁结合在一起。对，你是小公司跟大公司并在一起好不好？
好，
就看那个公司怎么样，对不对？哦，这是破产的公司，你的钱都不要败光了，对不对？哎，但是这个如果是很丰盛，是个很大的公司，很有钱的话，怎么样？哇，那你就不得了了哈、啊！我们全世界最有钱的叫做比尔盖茨，对不对？你说他太太是太太也是蛮有钱，是他公司也是微软的。一个职员嘛，一个高管啊，那他的财富多不多？也、yeah, 不过是百万富翁而已。那比尔盖茨呢？是亿万富翁啊。所以他们结婚之后，他们怎么样？那他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他的。那个他所得的好处怎么样？多不多？ 那就更多了哈。所以我们在讲到就是说，我们蒙召与耶稣基督一同，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有的怎么样，我们也有；耶稣是什么，我们也就是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就是什么，我们也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拥有一切，充满万有，对不对？我们呢，也一样充满万有。相信还是不相信？啊，有没有这个信心？要不要跟我结婚？这个以撒问这个利百加，哎，从来没见过你，我也不知道你产业多少。哎，你看这个十匹骆驼，这个载的这些财物，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少了。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我们跟神相交的意思，我们常觉得好像很模糊的概念，但是它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跟他是一样。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好，耶稣神有什么，在耶稣身上怎么样，我们也就有什么。好，我们看这个经文哈，是圣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的第8:32哈。哎呀，我现在这么贫穷啊，对不对？我想好像什么都没有。你看别人那些土豪啊，那些暴发户啊，那些有钱人啊，他们这么有钱，那么有名望，有没有地位，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啊。但是怎么样，你如果你跟耶稣相交的话，你就不一样，你就什么都有了哈。你看第32节，8:32，罗马书，他说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对不对？他给了我们嘛，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什么呀，白白赐给我们啊。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有信心，被圣灵开启，你才能够明白这句话，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啊。所以意思说，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跟耶稣在一起的话，他有的我们就有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人。耶稣是神的后嗣，你知道什么叫后嗣？后嗣的意思就是继承人，对不对？啊，你是，如果你爸爸是王，你爸爸是这个公司的老板的话，这个公司就全部都是你的了。你再看第8章的第14节哈。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说的不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对不对？我们过去觉得跟神没有关系，可是现在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了啊！因为什么？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是神儿子的灵，圣灵就是耶稣的灵，都可以这样讲哈。所以乃是儿子了，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对不对？我们祷告有没有讲阿爸？爸爸，爸爸，哎，爸爸不是随便讲的哈，不是只是讲讲就算了啊，而是真正的哈，他真的就是你的爸爸。那他有的怎么样？将来会给谁啊？哎，不要怀疑，就是给你，就是给你。好，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既是儿女，便是什么？后嗣。这边讲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对不对？我们和他同受苦，也与他一同得荣耀。耶稣有的，我们也要有；他经历的，我们要经历。耶稣有没有受苦？有受苦，对不对？可是摆在前头的喜乐，这受苦就算不得什么啊。好，有另外一个相交的意义是什么呢？相交的意义就是说，你要跟他相交，有没有条件？有一个条件啊，这个就是你必须要成为像他一样的样子。光跟暗可不可以相交？光跟暗不能相交。光跟光可不可以相交？光跟光可以相交，对不对？一根蜡烛，一个烛光，加上一根蜡烛，就几个烛光？两个烛光。100根蜡烛呢？哇，变几烛光？100烛光。那个光，哎，越来越亮，越来越亮，对不对？但是黑暗呢？黑暗不能跟光相交，所以我们过去是黑暗，没有神的时候，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光明的儿女。所以讲到相交有一个意义哈，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哈，所以我们里面可以得永生。为什么得永生？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说论到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哈，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却显现于我们呢，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啊。这个生命要怎么传递出去呢？啊，然后呢，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什么，大家看到这个是相交，相交就是 koinonia 啊。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什么 相交的哈、啊。所以讲到我们圣徒可以相交，因为我们成为光，我们也是跟耶稣跟神相交的哈、啊。然后呢，第五节讲到说哈、啊，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我们就是神的光，我们就不在黑暗里了。如果在黑暗里的话，你就不能够跟神相交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相交有几层意义，一个就是你要成为像他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意义就是这样子啊，他来的就是要让我们啊能够活出他的性情啊，他灵住在我们里面，他赦免我们的罪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要蒙召做圣徒，一个蒙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那蒙召之后呢，好，我们要跟耶稣得分，神的荣耀神的丰盛都要彰显在我们里面。可是这个教会怎么样，有没有显出神的荣耀？这教会有没有问题？就有问题了。后面就想说，哎，我们蒙召目的本来是这个样子，可是后来发现你们却不是这个样子了啊。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呢，在第一章第十节哈、啊，因为他们在当中发生了一些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指出他的问题，首先第一个是分门别类的。他说，我劝你们啊，我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既然我们都是一体了嘛，啊，都是光了啊，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斯家里的人曾对我们提醒你们兄弟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啊，有纷争，说哎呀，我们是属保罗、属亚波罗、属基法的啊，属基督的。一个教会分成四派啊，我们说他的背景为什么会讲这些事情，可能有一些外来的传道人来过这里啊，然后他们分门结党。那这个分门结党呢，是这个跟神的蒙呼召的那个意义是不一样。我们成为这个神的儿女，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身体只有一个，怎么你们分成几个派别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样子你就不是属神的了，你变成属世界的哈，那是随从情欲行事所出来的结果哈。所以我们讲到圣徒蒙召，我们不是随从我们的旧的生命，我们是随从一个新人的生命。当我们随从圣灵的时候啊，我们发现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主里面可以成为一哈，成为彰显基督荣耀的身体。可是如果里面有纷争的话呢，显出来的就变成是什么？是一个属肉体的。属肉体的，所以你们属灵的生命还没有成熟，并不是说你们并不是属神的，你们是属神的哈。可是在这当中哈，可是在这当中呢，你们却活出你们的一些问题来，是因为你们随从你们的肉体，随从你们的私欲哈。所以后来他就讲了说哈，一个福音的本质哈，他说这个基督差遣我，第十七节，原来不是为施洗哈。很多人讲到施洗哈、啊，受洗，哎，你是给哪个牧师受洗的？啊，然后哎，这是那你就是变得属他的啊。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有一次这个福音布道会，结果是众教会一起来，结果大家为了抢说，哎，这些他们觉知的到我们教会来啊，让我们来信主，好像这个就变成我们的了哈、啊。所以这个他们当时的观念以为任何你让谁施洗，那个人你就是属那个人的哈。啊，哎，我受洗都不是保罗帮我弄的啊，都是别人的啊。亚波罗来，那我就是属亚波罗。哎，或者说是彼得也来过的话啊，那我就属彼得。那就这个造成就分门别类了啊。那第十七节保罗就讲了，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然后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有一个说，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跟神相交，怎么样子活出神的荣耀。其实后来保罗指出一条路来啊，这条路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路。所以保罗说，我传福音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十字架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关系大不大？很大啊。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可是很多人看十字架他就不明白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啊，从第十七节啊一直到第二章第五节，嗯，他讲的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理。什么叫十字架啊？那我就直接看讲义好了哈。我们看 保罗起初到哥林多传福音，传的啊，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在第二章第二节讲到，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所以他开始的时候跟他们讲什么，讲十字架，现在经过了一年半牧养之后，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哎，发现听到他们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又在写信给他们，讲的是什么，还是在讲十字架。那所以教会里面有没有讲十字架，一开始讲十字架，后面呢还是讲十字架，一直讲十字架啊。前面讲的十字架是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另外一部分是另外一个十字架，是我们要不要走这个十字架道路，也是要走十字架道路啊。可是对很多人来讲，十字架他们不懂不明白，其实十字架是一个奥秘，我们讲十字架是一个奥秘啊，因为借着十字架，神的儿子才会成为人的样子，为我们死。耶稣是怎么死的？是借着十字架才死的啊。那我们怎么样子成为神的儿子呢？也是因为十字架。对，我们受洗的时候唱的歌，记不记得？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们只唱这一段，可是前面那句话是什么？前面那句话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啊，他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怎么样，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要经过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呢？一个死的过程。不死怎么样，就不能复活。好，哇，为什么一定要走成为神的儿女，一定要经过死？经过死好还是不好？这是必须。有没有别条路可以走？没有别条路可以走。你知道圣经上讲一句话说，天使犯罪了，对，天使犯罪的时候，他会不会得到救赎？不会。撒旦犯罪了，神不救拔天使，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神不救拔天使，这是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16节哈，他不救拔天使，他只救拔谁？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以天使犯罪了，他就一直永远堕落，直达车直达到哪里，硫磺火湖。我们犯罪了，哇，这样沉沦，对不对？可是后来怎么样？哎，怎么没有掉硫磺火湖，然后怎么样停下来，而且怎么样，哇，翻转过来啊，赢在转折点，对，开始转折，对，开始往上，哎，到最后变成神的儿子了。哎，怎么回事呢？这个转折点就是一个奥秘啊。为什么神不救拔天使，神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原来现在我们明白了，因为神救赎的方式是借着什么？借着死，对不对？天使会不会死？天使不会死啊，天使不死的话就完了，对不对？你知道这个亚当犯罪之后，对不对？亚当犯罪之后，神就叫他们离开伊甸园，把他们赶出去，然后呢，哇，基路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不让他们回到伊甸园，免得怎么样，免得他伸手摘那生命树的果子，他就永远活着。有人在读这个经文说，哇，神为什么那么小气，为什么不让亚当吃呢？吃了我们就永远不死，很好吗？对不对？我说不死，吃了就糟糕了，吃了就像天使一样，他就怎么样，他就死不了了，死不了，可是罪还在他身上啊，结果怎么样，糟糕了，他就跟那个天使一样，堕落天使，就永远沉沦。还好怎么样，我们还没吃啊，什么意思？会不会死？会哈，但是我们死是怎么死？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所以我们与基督，他担当我们的罪，耶稣被钉十字架，圣经上还讲一句话啊，他为人人尝了什么死味？死的死苦不苦？很苦啊，死很苦啊，可是是谁来尝呢？耶稣尝那个苦杯，对不对？那个苦杯，我们讲到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哎，这个杯离开我，因为死就是跟神隔绝嘛，所以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其实我们在很多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真正属基督的啊，你看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有没有很惊恐、很恐惧啊？对不对？因为他要死了，他要与神隔绝，那个很恐怖的。可是我们基督徒啊，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好多人面带微笑的就这样走了，微笑在终点，对啊，这很奇怪啊，怎么回事呢？死不是很苦吗？可是 耶稣怎么样为我们尝了，他把死的痛苦好因着他解释了哈，释放掉，所以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哈，所以我们是与他同钉十字架，可是他为我们死，但是我们死了之后怎么样，这个罪就得赦免了，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就复活出来一个新的生命，死的是旧人，对，你这个太空船飞上去之后第三节哎放下来，对不对？那个东西不要了，哎，继续飞，那个才是重要，因为我们在那个里面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死哈，死是十字架是一个奥秘，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然后我们就得到复活的生命，圣灵在我们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对，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讲十字架的意义就在这里哈。所以现在仍然传十字架，因为我们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啊，这个故事还没有结局哈。所以圣徒无论在面对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不管是逼迫、患难、试炼啊，你要怎么，你要靠什么得胜？其实就是靠十字架得胜。十字架就是舍己，你向着救人，向着自己的情绪，向着自己的那个苦，你就把它交给主。你向着这些都死了的时候，你就不痛苦了嘛，对不对？你碰到一些难过的事情，是不是很痛苦？对，痛苦的表示你还怎么样？还没死。如果你就死了，哎呀，对，死人你会不会有感觉？你不会有感觉啊。有一句话叫在棺材里放鞭炮是什么？吓死人了、啊！你想吓死人？死人有没有感觉？你吓不死他了，他已经没感觉了。所以我们如果你看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对，我带着耶稣的印记，所以保罗在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哦，他都好喜乐，我仍是喜乐。为什么？因为我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啊，这些不管是逼迫患难，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所以十字架的意义就是，第一个，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神他的预定的救赎的方式，你要借着死嘛，跟他同死同埋葬，但是最重要你才可以跟他同复活。天使呢不行，天使死不了，所以神就没办法救到他啊。然后耶稣背起十字架，对不对？他那也叫我们效法他，你要成为像耶稣的样子很简单，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每一个成为做主的门徒，对不对？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做主的门徒条件是什么？也是一个条件，要舍己。路加福音9:23，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当舍己的时候，那个旧人就哎一直死，一直死，一直死。你知道我们旧人有时候不是一下就死，对，是慢慢死啊，百足之虫怎么样？死而不僵嘛。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是脑袋已经死了，可是有些东西还在动。我们的旧人其实一直还在动。所以在罗马书的6:6里面讲的，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记得同钉十字架的不是我们的新人，新的生命没有钉十字架啊，新的生命是活着复活的生命。那旧人死了，所以旧人死了，那个新人才会出来啊。所以圣徒背起十字架的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十字架的奥秘也是这样子啊，在人看来，你看在保罗就讲啊，这个世界上有智慧的人在哪里呢？你看18节哈，他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说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的人就为什么愚拙，他们想不通嘛。哎呀，你们搞错，你现在死不是很亏吗？对不对？你现在是舍弃这一切不是很倒霉吗？可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哈，十字架却是神的大能啊。所以神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啊，废弃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啊，智慧人在哪里啊？等等等，这些人看到十字架，他们就跌倒了。所以犹太人看到十字架怎么样，就跌倒了啊。对犹太人来讲的话是绊脚石，在外邦人看起来，希腊人这些智慧哲学家看来这是愚拙，太荒谬了嘛啊！什么复活啊？他们说你癫狂了，发疯了嘛？等等的啊。但是呢，这却是神的智慧啊。然后第25节啊。24节，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啊强壮。所以真正的我们要向神承认说，我们跟神比的话，我们真的是不是智慧人，我们是愚拙的，我们是软弱的啊。 我们是羞辱的啊，我们是不体面的。所以后面他讲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既然你们被蒙召，我说你们，你们表面看起来好像都是很有钱、很有知识、很有学问，但其实我告诉你们，你们是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叫那强壮的羞愧，拣选那卑贱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能够被神拣选，是因为你们自己已经意识到你们的需要、你们的软弱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很多骄傲的人，他们不会求告主名啊。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贫穷、自己的灵里的缺乏啊。所以并不是说他们外在可能还是很富裕，可是他们灵里面觉得很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哎，神就拣选这样子的人啊，让你们这样子，你们就得着了这些刚强啊，在神里面看起来是尊贵的。所以基督的十字架第二章他就讲得更清楚啊，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啊。保罗其实也是很有学问的，对不对？他很有本事的，可是说，哎呀，我很软弱。所以我们在讲到软弱，并不是说真正的你是好像是没有能力、没有知识、没有学问，还是有，只是因为承认我是软弱的，我是不足的，我是缺乏的啊。那神就把他的丰盛赐给我们啊。那我所说的话、所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他们后来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不是凭着人的智慧跟他们讲他们才信，而是靠着圣灵，圣灵跟保罗同在。所以这些里面啊，有个渴慕的心，神的也都知道，神就让这个话就扎到他们的心，所以这些人就信。所以我们从人看起来，这些哥林多的人哈、啊，个个都是哇都不得了的人哈、啊，可是竟然神却说这些是他的百姓。那借着保罗传的福音，传的不是跟他们讲那些太深奥的道理或者智慧的话，就简简单单讲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可是却感动很多的人哈、啊。所以当初你们是这样子信的哈、啊，所以这个就讲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问题呢，哥林多教会的，因为他们太聪明了，他们太有知识、太有学问，各方面都太好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信主之后呢，会不会想用我们在世上的才华来做一些事情？那问题就在这里了哈，因为神的事情是属灵的，那属灵的事跟这世上的事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常常怎么样？这过去的一些背景、一些想法，常常会让我们啊，就是又用过去的属肉，哎，这样子很有办法，哎，建造教会就要这样子嘛，规划一下。我当初这个盖这个房子就是这样盖起来的，啊，教会也是用人的智慧、人的方式去想的啊。那但是真正的我们要建造教会，教会是神所建造，你应该祷告跟神，神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哎，这样做那样做，你要跟神说我不知道怎么做啊，让神来引导我们，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可是他们却用很多人的意思在这里啊，所以保罗接下来他就讲到圣灵的事情啊，你们这些人肉体太强了，不是一件好事情。那最后的结果是，哎，你们信主了，生命是有了，对不对？可是呢，你们行事为人呢，照着你们过去哎很方便的事情啊，你们的这些聪明才智去做，那没有让圣灵来引导，这样子的人的话是怎么样的人呢？不是说你没有得重生，而是说你的属灵生命怎么样，没有长大。没有长大的问题不是说你们不好，是你们太好是因为你们太好。很多人想法就是这个样子啊，很多人讲说，哎呀，你为什么做慕道友做了十几年还不信主啊？结果他的想法是什么？他说，因为我想做基督徒啊，我现在不够好啊，不够好，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的想法。总要说基督徒你要达标嘛，你要达标之后我再受洗，我要怎么样把脾气改好了之后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啊，跟家人的关系跟同事的关系都改好之后，那我觉得都可以了，满意了，我这样才配当基督徒。好，那你做做看吧。第一个，你做到做不到，可能一辈子都做不到。第二个呢，如果有一天真的被你做到的话，你也不必受洗了，你已经完全了，你不需要靠耶稣了嘛，对不对？但其实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是要承认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足啊，所以不要用这个属血气。所以第三章，如果你看到第三章，好，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啊，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因为我们讲到说你要属灵的生命嘛，对不对？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不是说你们还没有得救，不是说你们没有重生，你们是重生了，你们也得救了，你们也信了，你们也称义了啊。可是你们的样子还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在基督里就是已经得救了啊，已经重生了。然后，但只是为婴孩，你没有长大。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啊。那时你们不能吃，如今还是不能用奶喂你们啊。用奶的话就是说，怎么样？我们讲说说一些好听的话，耶稣爱你，哇，好感动啊，对不对啊？耶稣怎么样怎么样啊？你犯罪了，神赦免你啊，太好了，这就是奶，对不对？那什么叫用饭？饭就是干粮哈，干粮的话就是你要舍己啊，你要遵守神的诫命，你要听话啊。你这听懂听不懂？你如果是5岁6岁的时候，你说你要听话，哎，这个你肚子饿了哈，并看到冰淇淋，不要现在吃，吃完饭后就吃，哇，我现在就要，我现在就要，对不对？他会跟你吵，对不对？你要说听话，听话，听话，这个就是干粮，对不对？但是小孩子的话，如果是婴孩的话，你跟婴孩讲说，哎，你怎么现在哭叫哈？你应该要过一个小时才能吃奶了。你跟他讲通讲不通，讲不通啊，没办法，他哭了你就给他嘛，对不对？可是当他长大5岁6岁，如果吃饭时间还没到，在那边肚子饿了想吃，你给他吃吗？你就给他烧饼嘛，捏他一下，对不对？听话听话，你已经长大，你不是婴孩了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你。可是你怎么一直像婴孩呢？一直长不大，一直不懂这个东西吗？所以饭你吃不下去嘛，对不对？因为婴孩吃不下饭，道理讲不进去嘛。所以同样的，如果是一个基督徒哈，你只能跟你讲耶稣爱你，讲耶稣饶恕你，耶稣赦免你啊，那就是奶了。但是呢，如果讲到说，哎，你现在已经长大，你有你的责任了啊，你要干嘛你干嘛？哎，爸爸现在哎他在那边刚忙了，很累了，你不要吵他，对不对？那哎。这个就是一个干粮，所以我们在讲呢，你属灵生命成熟长大的时候，那个才是叫做用饭啊。他说你们是属肉体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对不对？嫉妒纷争岂不是属乎肉体的呢？对，看到有些事情要跟人家争啊抢啊，对，我们有没有看到小孩子常常争东西的抢啊，这是我的、啊，你跟他讲道理说，哎，你们你玩5分钟，然后再给他，我们是大家皆大欢喜嘛，哎，你把你的拿出来，哎，不要不要，我这是我的，我不给他啊。这个就是天然人的样子，所以他们就是以前在社会里面就是这个样子，他们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做这个做这个啊，所以他们也认为在教会也就是这样子，我的就是我的啊，不是香蕉吗？香蕉就是你的就是我的吗？我的应该是你的吧，可是当我的还是我的，所以当你讲到我的还是我的，哎，就表示说你还是一个直男，你已经变成是已经知道说你的就是我的，但是你还不知道我的也是你的，这个表示你还是吃奶的嘛，还没有达到真正的香蕉嘛，所以你还是属乎肉体的啊。所以为什么你们会讲说我是属保罗、属亚波罗、属基法的？这个都是属血气的样子嘛啊。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什么呢？讲一个属灵的智慧啊，这个属灵上的智慧是不是跟属肉体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天国，有时候我们在看耶稣在讲天国的时候，跟我们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啊。我们的世界，你要往上爬是要踩在人的头上，对不对？一步一步把人家压下去。可是，在天国呢，是颠倒过来，你要为大，怎么样？你叫微小，你要降卑，降卑，降卑，降卑，好，所以大家要比谦虚，比谦虚，比谦卑，这样子哈。所以我们讲到智，这个是奥秘的事情哈。所以不是说我们不讲智慧，在世上的智慧也有哈。你看这边也讲说，然而在完全人中第六节，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哈。你们都很有智慧，这没话说。哥林多教会的人哈，哥林多的人。我们讲的乃是说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的荣耀，这个是很抽象啊，可是确实在灵里面才可以看到这个。你没有进到灵里面，你所看到的都是一个属有形质的，都是一个有限的，看得到摸得到的。可是在灵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看到一个永恒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世界上呢，如果有权位的人却不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你不会去逼迫主，你会去爱他哈。 如经上所记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被你想到的，那就不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人他因着罪，他所想到的都想不到神的事情。可是呢，神却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你们现在应该成为属灵的，为什么？因为你们信的时候，圣灵就怎么样，住在你们里面。神的心意你们应该要知道，可是为什么还不知道呢？因为你们还是随从肉体情欲。只要你们学习去顺从圣灵的话，你们就会越来越知道神的心意啊。然后后面有解释，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啊。然后我们所领受不是从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记得啊，这不是人的话，是神的话，圣灵会指教我们啊，讲一些话，虽然我们也可以听得懂，虽然是用人的词句、人的语言啊，可是却是圣灵所讲出来的话就不一样，就带着能力了。然后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也就是说，当我们讲的时候，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然后圣灵也在听的人当中开启他们的心眼，开启他们的耳朵，哎，让他们就忽然就明白了，让他们就去说，哎呀，你这么越讲，我们心里面怎么在跳动，好滋润啊，我们好像就听得懂，虽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懂的，就是我们就是知道，是将属灵的事哈，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你可以明白神的事情是可以明白，这个神的奥秘是可以明白。所以保罗后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讲到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而且神也叫我要传讲这个奥秘，也叫你们能够知道明白这个奥秘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明白这个奥秘的，其实是关键点在于什么，在于只要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啊，让他一直不断地住在我们里面，不断地成长。但是条件是他要成长，属灵的智慧悟性要渐渐地成熟长大啊，就像是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你就开始明白这个大人的事情啊。但是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属血气的阶段，一直在靠着自己人的力量的话，你就永远长不大，你就一直不能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后面他讲了啊，因为属血气的人不明白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所以当我们看不懂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不明白，我们觉得哎呀，这讲的有点没道理啊。你有没有觉得神讲的话我们都很没道理，什么打你右脸左脸给他的，这个很没道理啊，对不对？这个的啊，都是很没道理的话啊，表示哎我们还不明白。但有一天你明白的时候，哎，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但是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啊。所以讲到说，我们看事情如果有基督的心，看事情就不一样。没有基督的心的时候，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对不对？有了基督的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哇，你就可以包容，可以接纳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说，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啊，用他的眼来看这个世界，所以你看到的就是会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讲到说他们会起了纷争，就是因为你们在属灵生命还没有成熟，还没有长大啊。那接下来他就解释了啊，亚波罗啊，跟我算得了什么呢？啊，我们不过是执事，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已啊。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给他们个人的工作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有传道的人帮助我们，那但是他们的职分是什么？每一个传道人不一样，有的是教师，对不对？有的是牧师，有的是使徒，有的是先知，有的是传福音，有的是治理师的，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恩赐，是帮助我们。因为神在教会设立各种不同的职分、不同的恩赐啊，为的就是要建造他的教会。所以最终是我们要在他里面得着基业，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渐渐成熟长大，最后样子是像谁？像耶稣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在我们个人当中看到基督，在教会当中怎么样也看到基督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得的是那个基业啊。所以神这个过程，我们就说是一个神在做工的阶段啊。 所以我们在保罗在讲到他的时候，他说、哦、我们算什么呢？其实我们都不算什么啊！你看第三章第五节，而亚波罗算什么呢？保罗算什么呢？无非是执事，执事的意思就是仆人啊，无非是执事，造主所赐的给他们个人，引导你们相信啊，就是在帮助你们相信，叫你们的生命有基督的生命在你们里面，那基督就是你们的根基啊。那我们的工作是什么呢？他就讲了，好，我栽种了。保罗是不是栽种？他撒种呢？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信了哈。哎，可是之后呢？亚波罗一个可能比他更厉害的哈，很会讲解圣经的哈。亚波罗他浇灌了，啊，他跟你们讲解神的话等等等等的哈。哎，这个种子，这个保罗所撒那个种子怎么样？开始发芽长大了。对，他说，哎，但是能够叫他生长的是谁呢？只有神。好，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乎那叫他生长的神啊。所以我们都是只是神的仆人，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那大家看到第八节，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哈。所以这边就讲了一个关键点哈，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前面的功夫是我帮你做的，亚波罗帮你们做的，可是以后的功夫是谁做的？是你们自己要做的。也就是说保罗后来就形容哈，他说我们是神与神同工的，好，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每一个人都要跟神同工。好，然后你们呢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着神给我个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意思说，保罗讲说，我来了，我跟你们传耶稣，对不对？你们接受耶稣了之后，耶稣就成为你们的什么根基？好，根基就在你们里面了，对不对？然后个人，你们要跟神同工，你们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那怎么样在上面建造是保罗的工作还是你们个人的工作？是你们个人的工作，跟我没有关系。我只做的工作就是把基督给你们，把根基给你们之后，我就不能在你们身上做什么事情了。因为只有神才可以做，所以你们要跟神怎么样一起同工。所以个人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好，那后面有提到说你要谨慎，你要怎么样在耶稣的这个根基上建造，因为有两种被建造起来的哈。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有若有人用金银宝石，然后另外一个是草木禾秸，这边有两种材料，一种叫做金银宝石，一个叫草木禾秸，对不对？在这根基上建造，在基督的那个根基上建造，对不对？这是每一个人去建造，跟神同工所建的哈。然后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也就是说，你到建完的时候要不要验收？你盖好了之后要验收，对不对？这个东西可不可以承受八级地震，对不对？这个东西，这个台风，这个五级的风力，我们最近不是盖了一个那个升降机吗？哦，这个市政府跟我们刁难说，哎，这个要经得起这个每小时110英里的这个风速。哎，我们说不是60英里吗？他说现在改了，法规改了，要把110，哇，糟糕，你要再加几根那个钉子、铆钉啊，弄上去。所以要不要验收这个工程？要哈、啊，那你随便这边搭个两个那个竹竿在那边，可不可以？不行啊。所以这个有这个工程哈、啊，必然显露，因为呢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你盖好了是不是？那个火来试试看，看这个工程可以存得住还是存不住。你用金银宝石盖的话，会不会存得住？就可以存得住，钢筋水泥混凝土，对不对？那你用草木禾秸呢？你就那个哈、啊。你知道台风对不对？你知道台风的国家所盖的房子都是钢筋混凝土。我第一次到了美国的时候，发现哇，怎么这里都很少看到钢筋混凝土？这个木造的房子，能不怕台风吗？他们怕不怕台风？
风一来了都没有。
他们那没台风嘛，很少台风。可最近我们看到哇，佛罗里达在那里哈、啊，什么麦克台风一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哇，这个房子整个都被吹走了啊。如果钢筋混凝土的话，你吹的时候吹不走，你就吹不走啊。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工程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怎么样，就要得赏赐。个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怎么样， 受亏损，然后自己却要什么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哦、那这个讲什么意思呢？工程没了，受亏损，诶，但是他得救，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最近不是讲重生得救吗？你得救，得救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信耶稣有没有得救？信耶稣就得救了嘛，我们就重生了啊。那但是有一种人叫做仅仅得救，有没有听过？后来苏牧师不是在讲吗？你除了重生得救，你还要得奖赏。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用草木和秸秆，你虽然是信主了，可是还是属血气，可最后有没有奖赏？你见的就是草木和秸的，火一来就没了，所以你没有奖赏。可是有没有得救呢？有得救，为什么？因为根基怎么样？根基还在啊，根基还在。但是如果你是金银宝石，你与神同工，与神同工的才有金银宝石。与神同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生命要让神来做，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些修剪的工作，然后所做出来的，哎，都是靠着圣灵所做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行的善，这个东西就可以存到永远，就是金银宝石。但如果我也在做好事啊，可是靠着我的力量，那就是外面好看，可是里面的本实质的话，不是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火一来就没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的这个意思的哈、啊，就是我们可以得到那个基业，但是得到基业的条件是我们要跟神同工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跟神同工，然后根基上的工程必须是我们顺从圣灵所做的事情，才可以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金银宝石所代表的意义哈，在属灵上所代表的意义就是神的性情，神的工作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哈，因着信，不是靠着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也不是出于自己哈。但是呢，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记得哈，有一句话，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所以我们在讲到说，一个人哈，你说会不会有好脾气修养啊？有人在骂你，骂不还口，你可以做得到吗？我也做得到，因为他比我强，我骂回去不要打啊，我就忍辱吞声，对不对？我也骂回去啊，我修养很好啊，对不对啊？那我把皮压下来啊，对不对啊？然后打不过他，回去我就看到家人就生他们的气啊，我发脾气啊，对不对？你表面上你也是可以做到这样的修养，对不对？那是靠着你自己的人的意志力去做到，但是这个东西不真实，而且没有不是真正的啊，你就是口服心不服啊。但是呢，如果说你真实碰到一些委屈的事情啊，碰到人家对你的重伤，哎呀，怎么办呢？怎么样让神来在你里面做？你就是祷告啊，神啊，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是要发脾气了，很气啊，因为他一直这样讲我。哎，可是后来讲说，神啊，神啊，请你帮助我啊，把你的爱给我啊！祷告之后呢，忽然哎，你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之后，让神的爱、神的安慰哦，你刚才受的伤，神怎么样？哇，得医治了。那受伤之后，你再看这个事情，哎呀，很委屈，很委屈的，原来很委屈、很受伤那些话，这也没什么啊。他这样讲我是他，是他，因为他不知道嘛，对不对？也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事他们不知道的。那不知道我是神的神，我是一个很荣耀，是那不知道我跟他计较什么嘛？啊，对，我跟他计较，我就跟他一样了。你知道，我变得很豁达，是因为有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饶恕、神的恩慈、怜悯在我的身上的时候，我看这个事情受了一些委屈，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委屈。那这个就是神做的工作。所以，当你这个。就是说你不还嘴，你包容他、赦免他，不是靠着你的那个天然人在那边压抑而已，而是真的你可以化解啊。那而且是你活出的样子就是神的生命，神就是这样饶恕他嘛。你若不饶恕人怎么样？我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有时候我们受伤，有一个师母啊，她受伤为什么呢？因为牧师犯了婚外情，哇，她很受伤啊。受伤之后呢，牧师后来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啊，后来也觉得不对啊，他又悔改。那悔改之后呢，牧师会不会得赦免？牧师也跟师母道歉，牧师也跟神认罪悔改，对吧？牧师有没有得赦免？那当然得赦免了哦。所以他继续服侍，服侍之后呢，哇，这个服侍大家都还是很服这个牧师啊，有生命啊，各方面啊。他过去虽然犯了罪，大卫也犯过罪嘛，对不对？ 可是这个很好啊，可是师母呢一直过不去啊，啊，你这个人一直想着说你对我不忠啊，做这个事情啊，一直不肯饶恕，所以牧师越来越有神的荣耀，人生的形状，这个牧师师母怎么样，越来越苦读，每次的聚会总是那个提不起劲啊，然后讲说神怎么会用这个人，这个人他对我这不忠啊，一直在那边啊。后来劳米勒牧师曾经就是辅导过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啊，后来劳米勒牧师就说，你说这个牧师神有没有赦免他，神赦免他，但是你呢，你的神会不会赦免你，神会饶恕你，因为圣经上讲说，你若不饶恕人的过犯，我天上的父怎么样也必不饶恕你。所以他很倒霉啊，他说我是受害者啊，可是最后的结果呢，这个可能如果不饶恕他的最后的话，我就是跟神隔绝了，对，可是这些加害者，他害我的这个人到最后呢到哪里去了，到天堂去，很不公平嘛，所以我们这是想不通的嘛，对不对，太愚拙了。可是问题就是神的道就是这个样子，你被开启你就知道怎么一回事情，因为我们人如果执着于这个有限的这个属肉体的属世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看不到一个神的心意。其实很多事情发生啊，神的事情发生其实都是神允许的，神允许的这个东西，神就在试验我们。那个火，对不对？哇，这个事情来了，好像火啊，在里面烧。火要试验，不是这个事情，这发动这个事，神说不定是神叫这个人做这个事情的，允许这个人做这个事啊，为的是要试验其他的人啊。那是如果我们在这个试验当中通过了之后，那就不一样啊，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生命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就是这样子。他说哈，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啊，若有人要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啊。所以讲到圣殿啊，神在建造我们，所以这些都在神的手中啊。如果有人要毁坏它，神一定会为你伸冤，但是你自己也不能把这个圣殿给毁了，对不对？你用你自己的人的意思发脾气啊，情绪啊，用血气的，都是草木禾秸的那些东西啊。那到最终呢，神他也必要追究你们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的就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说，我们其实都不算什么啊，能够叫你们得着的这一切都是在乎神啊。那后面也讲到，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知道在这世上自以为自己有智慧，到处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因为在希腊的那个环境，大家都争相恐后的说，我们就是喜爱智慧，哲学嘛 ，philosophy 啊，我们喜爱智慧，我们在追求智慧，在追求学问等等的啊，这是一个风气啊。那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你去吸收很多的知识，他们很喜欢听啊，你把一些知识跟我们讲，我们要学。但是学了这些知识的目的是什么？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啊，但是你却不知道说，真正的啊，神要我们谦卑。爱心才可以造就人啊，因为这世上的智慧在人看起来是愚拙的啊。有些智慧，撒旦有没有智慧？有智慧。那些犯罪的人有没有智慧？哇，那些智商很高的，那些关在监牢里面的，他竟然能够越狱啊！他真是有他的本事啊。那如经上所说，主教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啊。那他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是谁都不能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你们是跟主相交，万有都是你们的了，你们还争这些什么呢？对不对？那或是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啊，并且你们是属基督，基督又是属神的啊。所以如果你就明白认识那个奥秘，基督就是神的奥秘，神一切的丰盛就在基督里藏着，然后你们又跟基督在一起相交，对不对？他有的你们也有了啊，所以基督是神的，神是基督的，你们又是属基督的啊，基督又是你们的，所以其实就是道理就很简单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些这个圣徒，哥林多圣徒，他们在这个世上拥有的财富、拥有的名誉、地位、学问、学这些东西都是太多了，但是神要给他们的是什么？更好的啊，是那在天上永不衰残的。但是如果你们是靠着这地上的你们的聪明才智，你们过去所拥有的这一切 最后都会被火烧，因为这是都是属肉体的哈。所以我们再讲到圣徒的蒙召啊，这个从第一节一章到第三章，讲到哥林多教会，我们了解它的背景啊，其实跟我们也很像，对不对？我们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富裕的地方，很有知识，很有智慧啊，是个世界顶尖的一个地方。那但是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属灵上面去长进，而不要是学习我们的这个属肉体的东西哈。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啊。哥林多圣徒蒙召，不是因他们的智慧和能力，是因为他们的愚拙和软弱啊。他们承认他们有些不足啊，其实不是在于外在，而是他们内心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哈。然后他们蒙恩之后，并没有持守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却随从世俗和肉体的私欲行事，他们过去的样子哈，以致产生嫉妒和纷争。那始祖的名就受亏损了，让仇敌败坏圣徒的心啊，破坏教会的合一啊。保罗因此写信纠正他们啊，叫他们恢复那起初的爱心所和所蒙的恩召，那回归到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借着十字架，圣徒可以经历神的爱，可以与主一同得胜，最终也可以与他一同进到荣耀里。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啊，圣徒所蒙的召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